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礼拜五发生的事情的确令我们非常的震惊，我们也真是为那些尤其在这接近圣诞节的期间失去孩子们的家庭来祷告。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很多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掌权。那些我相信那些孩子们如果他们接受主的，他们现在已经在与神同在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当我们也是把握机会，在我们都在神的保守下，我们赶快向我们的孩子们传福音，我们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生活中的确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谁会想到这么一个那些可爱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天的生活呢？那其实我们在路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有遇到许多困难的情况，我们生活当中也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死胡同，也许会有很大的风暴在我们的面前。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生活。圣经上主耶稣那时候也提到说，在世界上有那些会杀身体的，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他说杀灵魂的倒是要怕的，这些虽然这些可怕的灾难甚至会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都已经被保守了。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为他们祷告。也的确像刚才圣洁所讲的，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惕，是一个警惕。当我们遇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但我们也感谢神说今天这些灾难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段信息，我们上次提到说，在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环境中，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很多这些突来的事情，甚至我们听到的，我们都觉得很忧伤。如果真的是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更是难过。但这是一个现实生活。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写的这卷腓立比书，当时他也在监狱里面，他也面临牢狱之灾，他可能也有生命的危险，他怎么样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很实际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来经历喜乐。那我们上次信息呢，我们提了前面一段，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下面这一部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来看看神给我们的安慰，神给我们的带领。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一到九节。第四章一到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我再次的勉励弟兄姐妹们带着你的圣经来，因为神的话语你翻了以后，你回家你继续来思想来查考，成为你每一天的帮助。当然在这上面很清楚，字比较大，可能比你的圣经字还更大，我们的灯光虽然很亮，可能还是阅读上不是很方便，但是能够看回到家再思想，这是何等有福。好，不要让这经文只停留在这个礼拜天这个墙壁上面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却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们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人主，当我们再次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真的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代里面真是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安慰。主啊，使我们的心真是能够在你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再次满有喜乐。主啊，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唯有你。主啊，我们就巴不得今天这段经文，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是这位真实的神，你供应，你给了我们这些平安喜乐。主啊，我们要来向你求。主啊，这时候我就求你的圣灵把这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上次我们提到说，如果我们要经历 喜乐，在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喜乐，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我们的愤怒，我们心里面的愤怒。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愤怒生气，所以我们失去喜乐。那保罗就教导我们说，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愤怒，以免造成我们内心的苦毒在那边累积在那边。首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委身在主里的生活，因为我们愿意委身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说我要寻求一个同心合一，我要在主里面寻求合一，我不要再过一个彼此分歧的一个生活。我跟神有一个承诺，我跟神的一个承诺。当我们愿意向神有这样承诺的时候，我们看别人也不一样，我们会更看重别人在神面前的价值，在这个在彼此的价值。接着我们也提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同情的心。当我们面对别人有一个同情心的时候，我们会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想来思想这个问题，也会帮助我们来除去破除我们心里面对他的这个愤怒。还有就是我们提到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其实我们上次提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摩擦就是来这个谦卑温柔的心，就是减少这个最大摩擦的一个主要因素。常常我们因为话语上我们有摩擦，我们跟人之间的摩擦，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温柔谦卑的心。那接下去保罗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对付让我们心里面失去平安喜乐的第二个敌人。那当然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焦虑，所以我们要除去的焦虑。那时候我们说，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在生活中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事实上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付我们心里面的焦虑。那有两件事情，我们上次提到第一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焦虑，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焦虑，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这个信实的神与我们同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这位信实的神，他会非常的信实的履行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他会非常信实的带给我们盼望，以及预备我们将来每一天的生活的道路。所以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神所不能掌管的，是神不知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神不知道的超乎他能力之外的。所以忧虑，其实我们对事情的忧虑，尤其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对事情的忧虑，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对神投下一个不信任的一票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这边，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第二件事情，怎么样来除去我们的焦虑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我把它摆在祷告里面。当然你说牧师告诉你说不要忧虑，要快乐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不要忧虑，我想这是不够的，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对抗我们里面的忧郁。
那也许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我试过了，我试过了，但好像祷告没有办法真正除去我们的忧虑。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就是让我感觉忧虑，我们也试着祷告，好像没有果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忧虑，你烦恼，你祷告，但好像这忧虑还在心里面，还在心里面，有这样的经验的情况。好，我想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没有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祷告，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告诉我的方法来祷告，所以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祷告，所以就造成我不断的忧郁。好，我们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也很实际的，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照着去做的。他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来祷告来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借着祷告，那这个祷告就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来胜过我们的忧虑。那你说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来祷告？你应该要问什么事情来祷告？因为什么事情？啊，答案就在经文里面。凡事，所谓凡事什么？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啊，所有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为了某一些事情来祷告，而是为着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来祷告。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心里解决这个忧虑啊。我们等一下会想为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事情来祷告。首先来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我们说祷告生活的一个历程。一般来讲，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会不会祷告？你还没信神，你会不会祷告？不会向这位神祷告。也许你去庙里烧香拜拜啊，你不会向神祷告。但是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周遭的朋友里面，我们都看见，当生活中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比如说昨天啊，不不，这个前天的灾难。那天晚上所有的教堂在那边，所有的教堂都有崇拜，里面都啊结满了许多的这个啊城镇的这个居民，他们在里面做礼拜，在里面祷告，很多人都祷告。所以有灾难的时候，很多信徒也会祷告，那个小学的那个老师也告诉他们孩子，你祷告啊，你在他们躲在那边的时候叫他们祷告啊，祷告。所以很多人啊遇到灾难的时候会祷告，信徒当然遇到灾难的时候会祷告。那有些人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他生病了啊，发生事故了，车祸了，失业了，或者其他灾难临到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祷告。最后显然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开始祷告。但是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发现说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其他方面还是有许多的忧虑啊。也许我们躺在医院的时候啊，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啊，因为这个床边有圣经啊，有这个音乐，这个圣诗的音乐啊，在那边聆听，哇，觉得心里更深有平安啊。就是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平常你太少在神面前安息了，所以偶尔躺在病床上，让你好好的安息一下也是不错的啊。好，在床上有感觉很平安，但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后，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又感觉到说。我们忧郁又开始了，生活中又充满了许多让我们忧心挂虑的事情。接着我们成为信徒一段时间，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我们开始会学着为一些重大的事情来祷告。比如说你会求神说，应该不应该搬家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的工作了。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祷告寻求神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祷告，我们向神说，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好，当我们的这个祷告生活继续成长，我们开始为我们生活中即刻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会为这个朋友他即刻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渐渐成长，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祷告，我们开始为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为我们的家人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成长，表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渐渐的成熟。接着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开始为这个世界的需要来祷告。也许我们所祷告的那些人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 是从来不认识的。比如说最近很多人为这个奥巴马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走向一个不是越来越远离神的道路，而是能够坚守当初美国建国的这个精神，是靠着圣经立国。我们生命一天天的成长，接着你会为谁来祷告？请问你会为谁来祷告？我们开始会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我们所恨恶的人来祷告。如果到了这一地步，表示我们的这个祷告生活，我们的属灵生活有一个极大的进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但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且还要为那逼迫我们的人什么配求，对，来祷告。所以我们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为那些找找我们生活的人来祷告。常常我们生活中，哎，我们被别人搞得这个乌烟瘴气，我们祷告不是咒诅他们快点死啊，我们是为着他们也可以认识神，为着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拯救，为着像他们一样可以寻得这个平安来祷告。我们借着这祷告，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来改变。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然后到我们生命渐渐再成长，我们不只是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也为着我们这个整个人生的计划，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求问神说，我在你面前的计划应该如何，请你来带领我，求神带领我所做的所走的道路是你的旨意，是你要我去做的，求神自己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再靠着自己来做任何的计划，做任何人生的规范，我们把它摆在神的手中。还会不会再成熟？还会，我们还可以继续。我们更成熟的时候，我们祈求什么？我们祈求神的旨意能够在我的生命中以及在这世界上能够成就。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旨意的，神不会让你说你就活在这里就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说，神呢，求你让这个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也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的祷告，其实保罗的祷告非常成熟。保罗大部分的祷告是什么？大部分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些信徒的身上。比如说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他就求这个神能够帮助这些信徒能够明白，能够开他眼看见神的恩典，知道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知道神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为着这个神的旨意在人的心中，在这世界上为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他普通保罗多半是做这样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生活祷告生活一天天成长的时候，最后我们就会为着凡事祷告，所有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你朋友的事情，你仇人的事情，你社会的事情，你所处的社会，你所处的国家，还有神掌管的这个世界，你为所有的事情来祷告。所以一个健康的祷告生活，不是说我们只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忽略我们个人的需要，或者是我们这个周遭人的需要。一个健康的祷告生活是包括所有的，包括所有。一个健康的祷告生活也不是说我们只求这生活中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只从这个世界观哇神观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着我们生活中许多小小小小的事情来祷告。你想想看，你绝大部分的忧虑都来自于哪里？你绝大部分的忧虑都来自于你生活中那些小小小小的事情，小小小小的事情啊，今天孩子怎么样啊？然后他这学校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工作这个怎么样啊？这个 project 这个交上去以后，这满不满意啊？他们年度审到了年度计划上去以后，公司有什么？很多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还有人问说存款怎么样啊？这个退休计划怎么样？所有的事情摆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摆在这个祷告里面。当你把所有的事情祷告里面的时候，比方说我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主，我相信神，所以你越把越多的事情摆在祷告里面，你的生活中就越少的忧虑，因为我已经全部交托，我都请神来管理，请神来帮助。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要为什么事情祷告？为什么事情？为你生活中什么事情祷告？凡事， 什么事情你知道啊？什么是凡事？所有的事情。人问说去麦当劳要不要祷告？我看现在要，你不要那个麦当劳现在我最近看越来越看，我才知道这个 chicken nugget 里面那个 不是 chicken 汉堡里面肉也是很有问题。他们说了这个薯条丢在外面一个礼拜，那鸟都不要去吃，那我们那些动物都不吃的，所以吃下去我们说神啊，谢谢你啊，那让我享受，但是也求你保守我平安，好，保守我平安。我们说我们要为凡事祷告，那你说怎么样来祷告呢？怎么样来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说这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提到三件事情：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的事情告诉神，借着三方。祷告这个字，祷告这个字在当时的意思呢，是有敬拜神的意思。就是在你跟神的交谈里面诉说有关神的事情，譬如说刚才这个圣洁弟兄在台上祷告的时候，他提到神的伟大了，神奇妙的作为，神的这个美善啊，神的这个这些引领等等，这些就是和神的交通，诉说神的作为，诉说神的作为。今天想一想，在你们的祷告里面，你有多少时间？你花了多少时间或百分之多少来在这一方面？三分之一有没有诉说神的？你跟神说啊，赞美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没有花时间来这一方面来诉说神的事情，在这一方面做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很快的，可能你的祷告一结束，你一说阿们，过两没两秒钟，你的忧郁又回来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太记得神的这些在这方面的能力，神在这方面的这奇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问题，我们忽略了说，原来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我们所祈求的神，他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有能力，是我可以把我的问题交给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我们想到的是只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看见说神你有能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祷告一个向神的敬拜，让我们先想起神在这上面的能力啊。还有他说要借着祈求，我们祈求代表什么？我们提出生活上很实际的需要，生活上很实际的需要。有一些信徒在他祷告里面，他会提到有关神的荣耀啊，神的美善，但是很少提到这生活中实际的这些需求啊。因为有人说了那样的祷告代表对神没有信心，那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他说了，因为神都知道，你不求他早就知道了，何必求？那你这样讲，你还其实表示你对神没信心。但我想这可能的看法不对啊。那还有一部分人，极大部分的人，祷告中只向神提到有关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荣耀神啊，诉说的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这两者之间你也有平衡，因为这两个不论是神的，我们纪念想起神的能力，神的这个荣耀，和我们生活中的需要，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就跟这两件事情有极大的关联。那什么是感谢？什么是感谢？感谢就是代表我们告诉神，我们谢谢他在我们将来前面的生活中所做的预备，为我明天后天的道路，我所祈求的事情，他所做的预备，谢谢他要为我所成就的事情，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先谢谢神，我把事情交托给我，想到神你的能力，你的这个你是掌管一切的，这是我的问题，我告诉你，那我谢谢你，我知道你会带领，你会有所安排，感谢感谢。我们相信神在我前面的生活中，他一定会来带领我，不论我是否看见，我们都知道说神在工作，不论我是否知道这个答案，什么时候知道答案，我都知道说神没有打盹，神都在工作，神都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在几年前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杂志，他做过一个调查，一个 survey，他发现在美国人里面有80%的男人会做祷告， 啊，请问有百分之多少女人？你们觉得高还是低？啊，高啊！哎呦，对，没错，91%的女人会做祷告。啊，那么有41%-42%的人，在他们祷告中，他们会为着他们物质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求来祷告。这是很实际的，很现实。那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调查报，在这个 survey 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说有15%的人感觉到说他所做的祷告神都应允，啊，不错啊。然后27%的人他就说 no， 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神给他任何的回答。27%的人根本没有回答。还有25%的人，他说有时候啊一两次神回应他的祷告。当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会不会怀疑祷告的果效？祷告究竟什么果效？当然那个周刊它是一个商业周刊，这些人对祷告的看法，这是他们所做的调查，这些祷告看法 不见得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也许他们没有按照神所教的方法，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方法来祷告。事实上什么一个事实就是神垂听所有的祷告，只不过他的答案不一定是说 yes， 不一定是 ok， 他的答案有时候是说 no， 是不，有时候他会说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啊，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当我们回答孩子们要求的时候，你不会都说 ok 吧，你对不会说 yes 吧。 我儿子告诉我说他的圣诞礼物是想要台车子的，啊，他说不是玩具车子，不是遥控车子，是我开着的那一台车子。我说等你结婚生了4个孩子再来吧，我那是 van 嘛，啊，他说，哦，我们不会说 yes， 但是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祷告，神肯定有答案，神肯定有答案，只是不一定是 yes。 所以这个 调查这个数据所显示出的什么，只是显示出说我们不一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不一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答案，但是我们肯定会得到一个答案，神的，啊，神给我们答案。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这就是祷告非常实际的地方。你向神发出祷告，神一定告诉你 yes no 或等一下，很实际，神不会不理会你，神都听见，神都听见。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祷告是有果效，是有功效，但是不见得是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啊。再者他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提到是什么，一个祷告的态度，啊，在这英文这一句话里面他是，啊，在表达是一个恳求的态度。很多人向神的祷告不是恳求，是强求，你就是要给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会错失了更好的这个计划。也许你求的对你从你的角度来看是好，但是神说我有更好的，但是你强求的次等的或下等的，那既然你硬要这样就给你吧。神说 我其实还有更好的，更好，但你不要，你要的是你自己的，哦。很多人是强求不是恳求。有些人祷告是什么呀？试图给神一些建议，他们不是恳求神，他们是告诉神说，哎，神啊，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啊，那就会比较好，啊，就会比较好，是啊，的确我们很多祷告我们就这样，我们的确是这样，我希望第一步是这样，第二步是这样，第三步，到最后我就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告诉神说你照着我建议的方法来做，啊，你知道，啊，其实祷告什么，应该把我们的心情放在神面前，我们跟神说是，这是我最后所需要，我的需要，我恳求你，如果你愿意，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来成就这些事情，你让这些事情按照你的方法来成就在我的生活中，或是让这些事情成就在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当中。我们向神恳求，但是由他来决定怎么做，不是我告诉神说你这样做你那样做，我们不是给神建议，所以将我们所要的恳求告诉神。那我们也不是向神强求，我们也不是给神建议。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像一个那个街头的那个乞丐一样，啊，楚楚可怜的，
求神，哎呀，你就看我一点吧，你就顾念我一下吧。我们觉得说好像神都遗忘了我们，遗忘了我们，我们的祷告神好像没听见，神太忙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祷告，我这小小事情祷告，神可能不知道，神没有看见我这可怜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清楚一点，如果我们是信徒，我们就是神的什么儿女，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父亲，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必然随时的关注着你我的事情，他关注他儿女的事情，他聆听我们所有的祷告，他聆听，所以你不用你不用那边苦苦的哀求恳求，神已经听见，你就蛮有信心的说，神，这是 我所祈求的事情。还有有些人祷告啊，他看低了神的能力，很多人祷告低估了神的能力，他祷告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办得到的话，如果你有能力在这些事情成就的话，就求你成就。我相信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话，如果神办不到你干嘛求呢？如果你觉得神的能力你值得怀疑，你干嘛求？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神的能力，我们说照你的意思来求。所以祷告是什么呢？其实祷告是一个非常实际，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方法，一个蛮有能力的神，他听了你的祷告，他也关心你，顾念你，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你生活中怎么样是最好的。所以有人说祷告是一个途径，是一个途径，我们来领取这个神已经借着他儿子所给我们的祝福。很简单，你怎么样领取这个神所要给你的祝福？借着祷告，你向神寻求。所以有人说了，有一个牧者他就说，他说如果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依赖的是着我们的公司，我们所上班的公司，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公司所能提供给你的，也许好一点的福利了，也许好一点的退休计划了。但如果我们所依靠是我们的这个教育，我们的教育体系，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制度所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哪一个学校最好，我们寻求哪一个学校最好。如果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才干，那你所得到的最多就是你才干所能做的，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只能到那边，你得到的也就是只有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中所依靠的是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你知道能带给你什么？这个祷告能带给我们的就是神的能力所能成就的事情。如果你借你所依靠就是你的祷告，得着的就是神的能力所成就的所有事情。你看神要怎么成就你就得着，你看神他有怎么样的美善你就得着，你说好不好？比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哪一个更好？当然靠着祷告更好，当然靠着祷告比靠着你的公司更好，靠着祷告靠着你的这个学术地位更好，靠着祷告比靠着我们的这个才干更好。因为真正做事的是神，不再是我们自己，不再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常常依靠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许多的忧虑，许多的忧虑。但是当我们依靠了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忧虑，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忧虑除去的时候。你把所有有多少的事情依靠他，你那一部分你的忧虑就除去。但是很可惜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紧紧抓住，我们还是紧紧抓住，我们觉得我们比神更有办法，所以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忧虑，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忧虑。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圣经对这样祷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应许，他说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有事情交托的时候，神所赐不是从你而来，是神给你出人意外，比你想到的更好，比你想到的更好。神所赐的平安就是神用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面忧虑的，得到这个平安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上面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 如果我们能够凡事祷告，凡事有平安，你小小的祷告，你在那事情上有小小的平安，但如果你不祷告，没有平安，真的没有平安，你不知道何去何从，你没有能力。好，怎么样除去我们焦虑？就是要借着祷告，但是祷告的方法是感谢神，想到他的这个能力，把你所需要的摆在里面，然后谢谢他在你前面的预备，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之前我们上一次说过，其实只有8%的事情我们所忧虑，只有8%会发生，那8%神也都知道。他说你不只是把那8%给我，你把那100%通通给我，剩下的92%不会发生的事情，你也就交在祷告里面交给我，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想都没想到，想都没想到。还有第三个，我们需要除去我们心里忧虑的方法，自我的虐待。我觉得我们世人当中很多有自我自虐狂。当然了，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受到别人的这个一些言语啊，行为上的这个一些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失去喜乐。但是更多时候我们失去喜乐是什么？是我们自我折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心理失去，是我们的生活失去喜乐。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一方面我自我折腾我的心思意念，同时我又期待说这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能够来到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好像如果有姐妹们她想要减肥的话，保持身材美好的话，你不可能在那边减肥然后同时每天吃5-6个 donut， 有没有可能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两个选，也是行不通的。这社会上的确有很多粗暴这个虐待的行为，像这个礼拜五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有些是透过这个言语上来折磨别人我们最常忽略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自我虐待。有时候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会伤害了他自己的生活，当心里面常怀着一个 苦毒的思想，一个仇恨的思想的时候，可能很可能就是毁了他整个一生。所以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如果这人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这个痛苦，许多的痛苦，造成什么？很多人宁愿选择结束生命这条路。充满了许多的仇恨的时候，就会造成像礼拜五那样的事情，像礼拜五那样的事情，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这些不应该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把它塞在我们脑袋里面。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非常需要注意自己心灵里面的健康。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提到我们怎么样停止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上来虐待，自我虐待，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灵。他刚才那段经文提到，第一个，我们要关注正面的事情。我想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确很容易想到那些发生在世界上不好的事情，不是我们有这个我们比较悲观，的确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会想到，我们生活中想起那些我们生活中所遇到那些负面的事情。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我们关心关注那些积极正面的事情。第四章第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呀？思想，让我们的心里面思想这些事情。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有意思。他所提到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行为，他提到的也不是我们所讲说教会里面的侍奉工作，他也不是提到有哪些什么伟大的诗歌啦，什么伟大的神学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着那些东西，这里所指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这些其实是一个心思意念里面一个健康的东西，一个健康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也许当夫妻之间关系面临一些挫折的时候，这时候你怎么做呢？或许你可以翻开以前的相簿，看见之前两个人彼此交往以及过去一起生活的这个所照的照片，这些点点滴滴 啊，包括那些结婚的照片，你想到那些美好的事情，想到说神带领你经历过这些日子，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的孩子蛮顽皮的，让我非常生气，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小时候那些照片，我想起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发生好多有趣的可爱的事情，值得我们回味的事情，我就真的很感谢神把这几个孩子带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虽然四个孩子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时候是一个压力，有时候是一个重担，但是 我真的感谢神，因为神把这四个孩子带到我们家庭里面，我的生命是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这个美好的事情，许多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气就消了。有时候真的想把他抓来痛扁，哎，看一下。有时候是有一些小的事，我家里的照片呢，放一些比较小的照片在我房间，去过我家人的照片，房间出来往外走的时候，那些照片，小小孩的照片在那边，看一看，看，感谢神，感谢神。那有些人呢，遇到像这种阴沉沉的天气啊，他会心情会非常的郁闷。郁闷，哎，你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天气会不会郁闷。哎，听说有些冬天自杀的人比较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学家可能比较知道。郁闷，要是我的话，我会泡一杯热的咖啡或巧克力，然后坐下来享受一下这香醇的这热咖啡，享受说神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味觉啊，那么好的嗅觉味觉。这是个精神上美好的事情。所以从我们的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我们看见神所成就的那些美好事情。也许在我们过去，我们这2010年就要结束，在我们过去这些年日里面，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压力，但我希望你在这来年的2013年的时候，你能够除掉你的焦虑，同时你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生活。所以我希望你每天花几分钟短短的时间来思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这些美好的事情，在你的生活中来观察，想到那些什么是真实的。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的事情就是代表那不会令你失望的，不会令你失望的事。我感谢主，我们家离这个海边蛮近，其实我们大部分家都离这个海边相当的近。当你走到海边，你望向这个海洋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海洋早就在那里，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我相信在我们死了以后它还会在那里。这是神的创造，提醒我们说神永远不会失望，让我们失望，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他是一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所以当我看到海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山的时候，说他早就在那里了，神不也早就在那里了吗？当神创造的这些东西，他早就在这里，早就在这里，它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走走看看，你看看自然界的东西，你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你看见神创造的美丽。当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说神的创造真是了不起，你看见神所创造的东西真是何等的美丽，想到他这个创造的事实，想到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想到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在哪里？这东西很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能说没有神，我们从这所造的这万物里面，我们看见说有神。那我们就是看，让你出去看见，你看见神的能力在这里，神所创造这么多。想到可敬，什么叫可敬的事？可敬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值得尊敬的，就像这个真理一样。这个字可敬，这个字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形容神，比如说形容神的圣殿神啊。所以很像有些人他走到这个教堂里面，进到教堂里面，他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值得敬重的地方，感觉到他的神圣庄严。在我们生活的四周，我们从神的创造里面，我们也感觉到说这位创造者是可敬，是神圣可敬。住在康州还有一个好处，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空气非常的清新，没有什么污染。我讲个笑话给你，上次有些人听过了。上次我爸爸来， 十月中的时候，我爸妈来看我们。那回家路上，他因为他一大早八点的飞机在 Boston， 所以我4点就要出门，2个小时才到机场，4点出门。那在路上我们就看天上有一个很亮的东西，我就说那是星星。我爸说不是，那是飞机，啊，飞机也快要到波士顿，飞机。我说不是，是星星。他说觉得我们的星星有这么亮吗？哎，我说你没有看过吗？他说他在加州住了这么多年，还真的空气太过污染，看不见星星，所以他怎么想都想不到说那个是星星，好亮的一个星星，啊，很亮。我很喜欢在有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喜欢在我家门口停一下，进屋子之前停一下，我望了望天上的星星，因为这边很多都是晴天。下雨天其实不多了。当我看见这些星辰的时候，我看见整个宇宙星辰的伟大，我想到说这位创造这位宇宙这神，这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我感谢神，我说你造这边这些东西，你显出你的能力。但是我感谢神什么？我感谢神，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现在是我的什么？我的父神，现在是我的救主，我的父神是带领我的神，他创造这些，他跟我的关系，他是我的父神。还有什么公义的？公义的啊，所谓公义的意思是表示按照神的方式所成就的事情，叫做公义。当你想想看这些神的创造，你不要看这些花草树木吧，也许你太忙了，你只能上班、家庭、家里、公司，你就在这两个地方，你看见神所造我们的人，我们人都神造的，很多的不同，很多不同，神造人的许多的多样性。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神让我们可以彼此欣赏这个，欣赏这个彼此之间的差异。所以神刻意造这许多不同的差异，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可能不一样的，可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多半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抱怨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我们抱怨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做法、他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感觉受不了，受不了，让我们感觉到哎呀，真是气愤，气愤。但是反过来说，世界上就是因为这个许多不同的人，使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显得多彩多姿。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讲的你都知道。你跟我想法一模一样，你跟你旁边完全一样的想法，你觉得这好玩吗？好玩吗？不好玩，很可怕，很可怕。所以神刻意造的，我们每个人不同，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在许多不同之中，别人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别人的长处，别人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实在很容易看见别人负面的地方。公义，清洁的是什么？清洁的代表纯洁干净的意思，是在那时候是代表说一个东西已经准备好了用来献给神的，是洁净的。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我们想到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所洁净的。或许有些人会说，我怎么敢算是洁净的呢？清洁的呢？因为我生活中经常还犯罪得罪神嘛，可能我这一分钟我说我是洁净的，我下一分钟我可能就犯罪了，我就污秽肮脏。所以这想法，有可能需要修正一点啊，修正。这种想法就好像说啊，好像说，我不要洗澡，我不要洗澡，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怎么样，又肮脏了。你的皮肤又开始脱屑了，皮肤屑，你又肮脏，全身又肮脏。当然，你越久不洗，你就越肮脏。但如果你天天洗澡，你就经常保持清洁嘛。同样的是，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犯罪。但我们求神来再次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了。请你注意听啊，不是洁净你的罪。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愿意神来洁净我们，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做的工来洁净了我们，来做了这赦罪的工作。这工作，这洁净的工作，耶稣基督所做的洁净的工作是永久有效，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所以我们这种对罪恶的这个愧疚感，常常造成我们心灵被折磨。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什么？清洁的。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已经是清洁，你已经是清洁，你已经清洁，不要给这个撒旦魔鬼留地步。可爱的，不是表示说这个花长得很可爱，可爱的表示什么？表示说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激励我们生命的爱，一个可爱，是一个激励我们生命的爱，就好像那个父母亲看见那刚新生的婴儿，这种感觉，看见这个新生的婴儿来到世上，这种感觉，这种爱的感觉，他们对新生儿这种新的 baby 这种爱，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能够在你的生活上激励这样的爱？你想，思想，有美名的，这个字不代表说我们在道德上面的这个美德，而是不是代表一个好的行为，而这行为是什么？是众人所津津乐道的好事，有美名的，这个好事也是神所乐意听见的，不是告诉你说哪里有什么漏洞，法律漏洞，不是这样，不是津津乐道，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哪里找到有这个便宜货，还有什么漏洞，怎么样？不是，是我们神也乐意听见的。请问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津津乐道有美名的？有没有？有的举手。没有啊，去想很多。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最容易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看见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津津乐道，是好事，是值得我们和人家分享，也是神所乐意听见的。有没有？请问在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有美名？有没有？有了哈，所以想，我们就想，这些我们是一个肮脏污秽不堪的一个罪人，神竟然用我，神竟然今天让我站在这讲台上，神竟然让我们来到他的圣殿面前来敬拜他，神竟然接纳我们，有美，这个美好的事情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最后保罗说，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所以在保罗述说了前面这许多美好的事情以后，他希望这个教会的信徒能够更多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优美的这个素质，他似乎想把所有一切的德性都包括在这个什么德性啊，什么称赞里面，一切生活中一切。当我们看着这些一长串的这个名词这清单，在上面描述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神的性格和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每天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心思意念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活在这个黑暗里面，忧心挂虑，充满负面的一面，或是我的心思可以在神的光明面？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我们必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来做选择。我们心思意念经常所关心挂虑的，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担心明天失业，担心美国要加税了，2013年要加税了，要削减福利了，还是担心什么？他说我们要思想这些美好的事情。很多时候啊，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喜乐，因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了许多负面的事情。我想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啊，非常容易发生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今天开车去这个 BJ 的加油站加油，为什么我喜欢去 BJ？ 因为在 Waterford 我觉得 BJ 是最便宜，最便宜，刷卡还是最便宜，对我来讲。如果今天我到了 BJ 的加油站，那告诉我说，那加油站告诉我说，抱歉，我们的汽油卖完了，但是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为你加一 gallon 的沙拉油，好，然后我去里面拿一些果汁啊，一些牛奶啊，为你倒进去，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我会说什么？我说你疯了，你把这东西加进我的汽车引擎不就坏了吗？这些东西能用吗？能用吗？我的车子马上被你搞砸了。你同样的，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的复杂的世界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把许多不恰当的东西
通通的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告诉你，你我的生活肯定被这些东西搞砸，肯定被这些东西搞砸了。保罗告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信徒里面心思意念里面有许多美好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在他生活中有焦虑。所以他要我们去思想那些正面的、那些美好的、那些真实的、那些美善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喜乐的心。我发现不止我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容易睡着，连这个电脑都会睡着了哈。我下次要缩短一点。这个，帮没有，啊，不是，他过一下出来，你祷告吧。把它 minimize 一下，把这个这里 minimize 一下，好，谢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撒旦魔鬼所愚弄。撒旦魔鬼会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哎呀，杰克吧，你是可怜的，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告诉你一些短暂的、可以暂时获得快乐的方法。但是当你这短暂的方法过去以后，接下来所带给你的是更多的这个苦恼。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真实的，需要的是真实，是这些真正美善的，是这些可爱的事情，这些来充满我们的心思一点，让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安喜乐。如果想要让我们的生命的引擎可以走得更好更 smooth， 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你们都要思念。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神强迫我们思想这些事情，而是说我们要去选择你要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想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灵，我想要建立一个充满喜乐没有那么多忧虑的心，我们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常常查验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我要来思念好的事情。我想就好像这个我们家里的电视机或收音机一样，汽车上收音机一样，在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断的被这世界上所播放出来的这些自私自利的、暴力的、色情的、污秽的言语，这些言语、这些电视节目所充斥。虽然这些东西不断的从这电视或从收音机里面放出来，但是你我有责任来选择我所要看的或者我所要听的是什么。也就是说，这句经文的意思所代表就是，当我们成为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我们所思想的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在我们还没有成为耶稣这个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前，撒旦魔鬼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所知道的，他告诉我们一些负面的事情，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没有能力来掌管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借着那个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说今天 我有能力把我的心思一念转向不同的频道。我要思想那些美善的，我要思想那些真实的事情。我现在有了选择。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生活中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些除去我们的这个忧虑，使我们有一个喜乐心，我们要停止虐待，自我虐待我们心里，我们要思想这些正面的事情。当然最后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实践，不只是思想，我们要实践。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听的、所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没有说是完，他说他没有说他自己是完美的，不过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模样、一个榜样、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当我们开始思想这些正面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去实践、去做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说，神真的与我同行，神真的在我的身边与我同在。也许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愤怒、焦虑都会临到我们，但有一个美好的消息，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答案。 当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委身以基督的时候，神愿意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被完全更新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把这第八节背起来，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操练。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美善的事情已经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你，临到我，一个绝对真实的事情就是，那位已经经历十字架的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他爱我。如果我们相信他，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想到他对我的爱是永恒的，想到他向在十字架向我们所展示的是神的怜悯，想到他在十字架上证明了神对我们的爱，展现了神对我的宽恕，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里面，是在我的 生活的每一天里面所充满的。所以当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那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两遍好吧，我希望你们回家以后把它背起来。好，来，我们一起来。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来，再一次，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是人都要死。Okay， 所以我们不是可怜的，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可怜，我们不是无助的，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这一切都借着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中，你给我们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思想，原来你已经预备了方法，让我们能够走出这死亡的幽谷，让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死胡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再次充满喜乐。主啊，谢谢你，向我们所求的就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这真实的美好的事情上面，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有福的，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看见是你在掌管这一切，我们看见是你已经为我预备了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见主啊，是我们是在你的保守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你的眼下，主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都有你与我同行。主啊，你适时的拦住我所犯的罪，主啊，你也适时的帮助我所缺乏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些事实，真实的事情，主啊，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满有平安喜乐。主啊，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是你所给我们。主啊，这求你自己让的话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永远记得，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及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